过几天就过年了，我拿这个当例子，你觉得过年每个人都很高兴吗？还没有过年之前，大家都想了，我真希望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年。可是有一年，我去做了一个研究，过完了年回来，我马上去做问卷，去做访问，你过年是不是过得很欢喜？那很欢喜是为什么？不欢喜是什么？我告诉你，我访问下来的结果，三分之二的人过年并没有欢喜，还没有过年之前抱着欢喜，过完年回来以后不欢喜。然后我问的人呢，大概都是中年人比较多，我没有问的，但中年人这一段里头呢，最多的反应是什么？能让你过年这几天在家里干？他说最多人答复的是在他骂小孩啊。我说为什么你如果你有这些的，为是什么原因？他们给我的回答，平常也没有空啊。啊，现在在家里每天看着他这里不登人不对就少碎碎念，然后他顶嘴，我们就把他骂下去啊。所以就还了就丢。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应该是过年了，你别想着特别怎么样，你把内心里头一些原来的一些纷繁的东西你能放下来，你好好的去过几天，你会看到比较多的欢喜，所以周边的景物会对你说法。我请问最近晚上的月亮好美好美，你们有没有人真的从窗户里头看到，然后好好赞美一番，或者有人去操场走一走有赞美一番？那你要去赞美是因为你内心里头不起这些烦的时候才行。所以过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那方就是你的心，别想着要过得很好，要过得多么快乐，而是想的，就是把有一些东西放下来，你自然而然张开眼睛去看，耳朵就能听，鼻子就能嗅到，春节原来是美好的。吃这件事情，鱼吃啊，我们是常常啊把窗户关得紧紧的，我们不懂得探头天外看，所以不行。好，贪嗔痴都讲过了，最厉害的这三个啊，不，今天给各位谈慢这件事情。慢这件事情呢、啊，在唯识录里头告诉我们，与他高举为信，对于别人自己啊很自负，高举，把自己高举得高高的，心里面总是觉得自己高高的，我的见识比你好，我比你要懂，我你不能看别你不能看低了我，就是高举为信，生苦为业。为什么？你把自己太抬举自己的，把自己抬得太高的话，就生很多的苦。为什么？你很希望别人能够认为你很好，很有学问，很聪明，很漂亮啊，很庄严。可是如果那个人他没有把它表达出来，你会不会很失望？会。这几天报纸上或新闻里头都提到一个问题，说过年回家，过年的时候亲朋在一起免不了都会问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啊，赚多少钱啊，这一类的事情。但是这种事情有的人就是为了这种事情，他说回家以后就压力很大， 那个压力很大，就在我内心里头有一个慢在，对我的执着很强，才会这样。要不然，嗯，1.8K 就1.8K 啊。人家问说你现在赚多少钱？他说新鲜人1.8K 啊，1.8K 的几个月赚满倍了。嗯，你还可以跟他讲，我哈、是现在最当红的、最流行的，就是这样子，又怎么样呢？但是你内心也觉得我现在这样子觉得很好像自己有挫折感，觉得自己不如人，那你的压力就来了。而且人家问的时候心情就还没有讲脸就变了，高高兴兴跟他讲有什么关系？我的待遇是最大众化的啦，多少不能跟你讲也可以啊，你就幽默一点，有什么不可以的啊？所以人一旦有了这个慢的时候，有一个执着执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自我中心，什么事情只想到自己，而且都是想回来自己，有时候会看不开，对一些事情看不开。所以呢，人一旦有了我慢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在整个生活上就会带来很多的烦恼，就会带来很多的障碍苦恼，就会从这里。然后因为这一个我慢的缘故，所以我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边就没有办法应感了，就好像被一个很粗重的一个电波给干扰了一样，烦恼被干扰，这个越来越持重了，它挡住了我们跟它应感，然后我们因为没有办法跟它应感，内心里头就更觉得虚弱，更觉得这个情绪越是容易低落，甚至于感觉到越来越难过，这是因为我们这一个心量得不到那一份从这个十方如来那边过来的那个光明性，我们变得能量变得越来越衰弱的结果了。谈到这个慢呢，我觉得怎么样，我不能输给你，你不能小看我，这个我慢的东西啊，一旦太严重了的话，我们整个心会变得很不稳定，慢慢的会变得很郁卒，精神的能量会越来越低落，我们的奋斗的昂扬去努力的那个力量会越来越少。那么所以苏东坡啊跟佛印有一个故事很好玩。苏东坡有一天他突然间他这个有一点领悟了，有一点开悟了，就拿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诗。他写的是举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啊，我恭恭敬敬的生活于天地之间啊，举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我的智慧突然间觉察了啊，觉照了大千世界，觉照了所有的周遭一切的东西，现在看得清清楚楚的，毫光照大千，现在八风吹不动啊，什么叫做八风呢？嗔机毁誉啊，力衰苦乐，称赞你的，讥讽你的，称讥啊，毁谤你的，赞美你的，毁誉，毁誉，力衰，利益进来了，利我的，衰就是我吃亏了，我这个损失了，叫衰，力衰，苦乐，我内心里头辛苦了啊， 很苦啊，或者我内心里的快乐，叫八风。也就是说，后尾派弄叫无安的时候，就八风就对了。八风吹不动，好的坏的，啊，这个高下贵贱，对我来讲，这种风已经吹不动我了，所以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我现在真的坐在紫金莲了。他写完了很高兴，所以就修了书，写了一封信，请他的书童，他在江北啊，然后呢，这个他就请书童呢，这个过了江，把他这个送到江南，过了江到金山寺来给佛印禅师。这佛印呢，他已经修到有神通力了，他知道这个苏东坡呢，他是很有文采，有时他的领悟也是很好的，他也知道他。那苏东坡呢，写了以后就那封就请书童过了江，把这个信交给他，上面写的我最近悟到了，几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佛印看完了以后都没有讲什么，就在那个信上批了两个字，就像老师在批小学生的作文一样，上面把它写了两个字放屁，然后就把他又把他封回去，然后叫请那个书童说你带回去啊，给苏大学士。那书童又回去了，他说有没有拿？有啊，他有，他后来有写的字再还给你，我已经带回来给你了。苏东坡打开来看，原来是两个字放屁，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人家恭恭敬敬的有点心得，写个心得给你看，你竟然在上面批了两个字放屁，所以他很不以为然，所以他从江北就坐着船自己来了过江。可是呢，佛印有神通力，他知道苏东坡很快就会来，所以他到码头那里去等他，到码头那里去等他，等着苏东坡。果然苏东坡真的上了码头了，然后苏东坡才上下了船，他就跟他讲，人家规规矩矩的写了一首诗，你这么给人家两个字放屁，他手里还拿着这封信呢，意思说你怎么会这么不礼貌。一个佛印却笑笑的跟他说，苏大学士，你不是已经八风吹不动了吗？我才放个屁，竟然就把你从江北吹到江南来，那怎么会八风吹不动呢？所以苏东坡就叹了一口气说，哎，我自己的这个细心照顾的地方还是不够啊。你不要小看苏东坡，但是他只是细的地方还照顾不够而已哦。那我们是八风吹的转转转呢，是不是？啊，我们了解这个慢的本身呢，就是一个我执。有这个我执，就希望我能够比别人好，我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我希望怎么样这样子。然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反而变得很难过了。所以我再讲一个。这个苏东坡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对我们都非常具有教育价值，所以我非常敬佩苏东坡，也非常敬佩佛印。人家愿意把这种事情公诸于世，你说他心量大不大？很了不起哦。苏大学士有一天跟佛印两个人在金山寺，两个人在那里坐禅，他坐了有禅喜呀，很欢喜。坐一坐， 开镜的时候，两个人都是深交了。那苏大学士就说：“大师，你看我这样做，你觉得怎么样？”他坐禅的那个样子坐了，你看怎么我做的怎么？你做的真像佛啊！那你做的就是像佛。佛印呢，也还坐着啊。那你认为我呢？就反过来问苏东坡啊，所以说一堆粪。佛印一句话都没有讲，也没有做任何反应，啊，很自然的就过去了。所以苏东坡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因为每一个人，因为他们两个人常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斗鸡，啊，斗的残鸡呀，啊，互相这个斗斗残去，所以他嘴巴闭了，没有讲话了。他以为这下子佛印这张嘴巴终于被他给整个压住，所以苏东坡很高兴。那一天，苏东坡后来回到家里，碰到他的妹妹苏小妹，他也很高兴。他跟苏小妹讲，苏小妹也是很有禅慧的一位这个女性呢、哦。他就跟他讲：“我今天真高兴，我今天赢了，赢了佛印。”苏小妹说：“说说看，你是怎么个赢他？”他说：“我们两个人在静坐，开了镜，我们说：‘你看，我这样做的啊，你看，庄严不庄严，好不好？’”他说：“嗯，像佛。”然后他问我说：“那你看我做的好不好？”我跟他回的像一堆粪。然后他竟然一句话都答不出来，所以我很高兴，我赢了他。苏东坡还是想赢，你知道吗？赢是不是想要赢人家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慢的一种呢？你看、啊、苏小妹想了想，跟他说：“老哥，我看不是你赢，我看还是佛印赢了，你输了。”他为什么？人家佛印啊，心中有佛，看谁都是佛。老哥啊，你心中有什么？连看佛都像一堆粪。苏东坡听了，哑口无言。我认为，他们一搭一唱哈、啊，给我们现代人的教化，绝对不是苏东坡的智慧不够，而是他们留下了这么美好的东西来教导我们。我们要感恩，我们常常内心里头就出这个东西。我看起来，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生活、情绪的领域，在这个方面受到障碍的，大部分就是这个我慢这个部分，对我们的伤害是很重的。所以在我们的修行里头，我们用我们的清净心念了一声佛，十方如来都跟我们应感。所以跪你搞啊，大家都找个时间打扫打扫房子，也要打扫打扫自己的心才行。你打扫打扫的心，让佛光可以进入我们的心灵世界，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慢，我慢这件事情，它会带来蛮大的负面的影响。我慢的部分，不但会让内心里头产生了嗔恨，产生了压抑，产生了不舒服，不止如此， 我们在我慢的时候，我们也容易跟别人产生比较多的敌意、摩擦，甚至于有时候我慢之间也会产生暴力，也会产生憎恨。就是慢这件事情对我们的伤害是很大的。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婚姻里头，两个人都我慢，这个家就估计嘛就差给哪给。在我们的工作里头，我们如果有我慢的时候，我们不容易跟别人合作，不容易去领导别人或被领导，那工作的效能也会受到影响。我慢的心比较重的时候，对健康的影响更大，那么对我们的心灵上的发展也会产生很大的障碍。一个人在他的生活当中啊，会把人际的问题搞乱了，人际互动的这个问题搞乱了，大部分都是我慢，我对自己执得很深啊，看别人看普普啊，啊，所以就产生了人际障碍。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跟大家特别解释这个问题。佛告诉我们说，慢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个会生苦为业，它会产生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痛苦，确实是这个样子。你看啊，一个人他需要人际支持，每一个人都需要跟别人变成一个好的人际网络，变成人际支持。这个人际支持啊，它会产生工具性的支持啊，经济性的支持啊，意见的支持，评价性的支持。一个人有这些各种这些支持来啊，感情的支持，有这些支持，我们的心才觉得真正安定下来，你不觉得吗？那如果一个人他感觉到孤零零的，得不到人际支持的时候，在心理学的研究上给他称一个名词，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叫做这个人际整合不起来，他没有办法跟人际整合起来，他有很多的问题。那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整合得起来，他得到的温暖，得到的人际支持呢就很丰富，他的自在感，他的安定也会比较好啊，他的心境也会比较喜乐啊。所以有一些研究呢，我在这个地方呢跟大家来报告一下。伯克曼的研究呢，他是伯克曼的研究是说，一个人他是孤零零的，跟一个人他人际网络是比较大的，那么他的死亡率啊，就各个不年龄层的比起来的话，他的死亡率是他的两倍，各个年龄层平均起来有两倍。孤零零的人跟人际网络比较大的人，把他带到实验室去，我们来检验他们，那么给他们抹上流感的这个菌株，把它抹上去，然后呢来追踪人际网络大的人的感染率比较少，人际孤立的感染率比较多。但是这里面差别有多大呢？它是它的四倍，也就是说它也会影响免疫力。我很能了解佛在过去僧团里头为什么他需要建立一个和合僧团，六合敬，身和语和意和戒和见和力和，为什么？那你的家庭是不是也要身语意戒见力和？你的公司是不是也需要身语意戒见力和？你这个国家社会是不是也需要呢？这个人际的支持是这样子啊。那所以人产生了这个互相支持的这个家庭，这个组织会比较好的，它形成很好的一个效果出来。那么我们发现 人际支持，有的人人际支持很不好，他有人际的障碍。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如果一个人年老了以后，做现在所做过的研究是，这个人从退休了以后，他就是没有跟别人来往，没有去建立一个退休以后应该有的一些互动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他只有在那，他很快他的寿命会比较缩短，免疫力会比较差，健康的情形也会比较不好。所以这家里有老人家在做，我跟你讲，家里有老人家啊，这个你可以多跟他讲讲话，对他的帮助是有好的。但你跟他讲话不能够用要跟他讲理，到老人家讲，你就跟4岁以前的小孩子没什么讲理的，就是好玩的逗逗玩的，这样就好。所以老人家含饴弄孙，我觉得年轻人也要含饴弄老爸老妈。